明清易代之际，为了笼络生源，服从统治，清王朝在未正式立国之前便允诺免除他们的徭役。明崇祯八年，清王朝允许所有举人家中有四名免服徭役之丁口。清顺治五年，朝廷扩大官员和士绅的免税范围和资格，按照层级给予他们不同的照顾，就连最低层级的士子也可以有二人免除徭役。教职共监生员各免粮二担，人丁二丁。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顺治十四年，朝廷开始缩紧优免条件，只允许乡绅本人免除徭役。自一品官至生员吏呈旨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自摊丁入亩之后，丁税的摊派从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变成以土地面积为基础，各个地区的丁税税额已然固定。不过这对乡绅阶层并没有过多的影响，虽然他们拥有大量土地，但由于清代国家对乡绅的优免政策，他们需缴纳的土地税额比占有同样土地数量的普通农民要少不少，因此具有相当的财富优势。这种优免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而是将特权转化为额外的负担，落在普通的土地所有者身上，从而刺激了普通的土地所有者追求乡绅的特权地位。康熙二十九年第一次下达乡绅与乡民无差别服徭役的命令，直省身心田地与民人一律拆徭，但是这项规定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康熙三十九年重申根除诡计滥免的必要性，并指出衙役兵丁效尤，企图像乡绅一样逃避徭役责任。雍正四年，四川巡抚建议取消乡贤所有优免特权，以杜绝滥用行为。朝廷坚持拥有土地的乡贤有且只有一个优免名额，乡贤们实际上必须承担所有形式的拆徭，其子孙户族冒滥乃私利如户，宦户包揽诡计者，查出治罪。雍正五年，为了杜绝乡贤田亩隐匿诡计的可能性，朝廷规定凡身经之家一体编次，听保甲长稽查，如不编次者，照托户律治罪。不过与村民承担的繁重杂役相比，乡贤享有免役的政治经济特权。身经既已身列士籍，役业交降，拒免充役。乾隆元年的一则谕令体现出清代皇帝对乡绅担任乡里头领的担忧，认为士子还是以科举考试为主，步入国家行政系统的好。乾隆实录载，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徒差之类者，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助盖免杂差，彼得专心役业，倘于本户之外别将族人借名滥充，仍将本生按律治罪。乡贤是乡里社会权力的实际操纵者，所以在召唤乡贤协助治理乡村的过程中，清代朝廷同时也开始警惕这类人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为了确保乡贤受到控制，朝廷在给予其最高规格的豁免权以及其他特殊照顾的同时，规定他们必须受到保甲组织的管控。不仅甲长保长的职务被交给村落中的普通人，以求维持乡贤与乡民之间的某种力量平衡，朝廷还对乡贤采取一定程度的制约和监视，防止乡贤滥用自身权威，煽动并领导村民进行危及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很显然，这也激起了部分地区乡贤的不满与反抗，从保长的处境即可见一斑。胡庆军即指出，他也就是保长得同时侍奉两个上司，一是上级政府，一是地方绅士。国家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很多乡贤士绅利用特权欺压百姓谋取私利， 一些地区家族势力影响较大，乡贤的权力和地位较为突出，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通常利用特权地位将差役税吏的侵扰转移给普通农民，更有甚者与差役税吏等官府人员勾结，将自己应缴纳的税额转嫁到苦于生计的农民身上。还有一些乡贤利用特权包庇其他渴望免除税额的人，从中获得非法利益。即便如此，大部分地方官吏在执行各种职务时，仍强烈地意识到乡贤协作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宁愿无视国家的规定，也不愿意招惹乡贤，这就更加导致部分道德低下的乡贤横行乡里。因此，无论是顺治十五年设法终止乡贤拖欠缴纳土地税的不法行为，还是康熙元年惩治乡贤拖欠缴纳土地税的严正措施，都没有产生足够的效应。直到雍正六年，有关防止乡贤逃税的详细措施终于被制定出来，官方登记册和三联串票上清楚载明，需于规定期限内收齐乡贤税额，乡贤延期纳税的特权被取消。两年后，朝廷又令州县官员按季汇编乡贤税额名单，针对没有履行纳税责任的乡贤，根据拖欠税额的程度采取相应的惩罚，只有税额全部缴纳受到惩罚的乡贤才能恢复其头衔。乡贤在明清村落社会的治理和建设中虽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十分明显，这在前文的讨论之中也不难发现。清中叶之后，各地骚乱与暴力反抗日益加剧，基于保护家族财富及生活安定的诉求，乡贤积极加强村落治安监控，开始支援团练组织训练。不少地方官员十分肯定乡贤在村落社会中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清后期，刘恒在四川巴县担任知县时，依靠乡贤来推行保甲制度，成效甚著。此时，朝廷也逐渐接受并默认了乡贤对村落的干涉作用，没有反对和阻止这种趋势，地方官员也没有企图隐瞒依靠乡贤治理乡村的事实。国家任命乡贤作为乡里组织的头领或顾问，以协助治理乡村社会，而乡贤则利用被赋予的优免特权和职责，不断增强自身地位和权威，以保障其权力和利益。费正清指出，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士绅，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地方上层人物运用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与政界的关系，还运用他们对儒家行动准则和地方行政的知识，既提供钱财，又发挥个人的领导作用，他们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反过来，地方上层，尤其是那些大绅士，便一起利用他们与官府的联系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为国家制度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豁免权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免遭官府的勒索甚至没收。但不管怎么说，乡贤在明清村落社会的发展中，部分解决了国家治理体系难以介入或是不能介入的各类地方治理问题，因而弥补了官僚治理体系的不足。所以，作为一个地方群体，乡贤是明清村落自治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阶层。